罗马书系列讲道五，信服真道。罗马书一章五节，为保罗牧师，2012年1月29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2月27日。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罗马书一章五节。但为了更好理解上下文，我们先从一章一节读到五节，然后再来思想。罗马书一章一至五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读神的话语到此，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正是那感动这些话语的圣灵，也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正确明白他们的意义。特别是当这些真理关系到我们如何思想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父时，也关系到我们该如何爱邻舍，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使我所说的准确符合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会众，使我们专心学习这些宝贵无价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你走进来，会看到那边有一些小书架，上面放着福音单章。那些单章大多比较旧。单章就是小册子，用来向不信的人解释基督信仰。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比较旧，因为字体很小，内容很多。现在的福音单章就不同了，通常有很多图片，字体很大，信息也更简单。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呈现福音，如果让你自己做一份福音单章，内容会是什么？假如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回家做一份单章，可以递给邻舍的小册子，来解释福音，你会放哪些经文？核心信息是什么？如果我说做一本二到六页的小册子，你会写些什么？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然后再进入主题。保罗是为神的福音被分别出来的。神的福音是在圣经里应许的，当时的圣经指的是旧约。旧约中包含着神所赐的真理，我们将灵魂托付其上，是神恩典的在他的话语中存留下来的真理。我们今天来到敬拜中，膝上所持的圣经，平日所读的圣经，说的正是这信息。这信息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而是从人类堕落之初，在伊甸园里，福音的声音就已开始。这信息是关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曾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基督意为弥赛亚，耶稣意为救主。我们读到，他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位久后的弥赛亚，成就神一切的应许。他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但他不是后来才成为神的儿子。他一直都是神的儿子，从来不是某一刻才变成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神子。按圣善的灵说，因复活从死里出来，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表明他虽是完全的人，是大卫的后裔，却也是完全的神。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首先要成就的是胜过罪和死亡。这就带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罗马书一章五节。保罗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有些译本译作使徒的恩典。于是我们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恩惠和使徒的职分，还是使徒职分的恩典？ 我认为神学上两者都是真实的。虽然从严格释经上可能偏向其一，但从整本圣经的教义来看，两者并不矛盾。如果说使徒职分的恩典，意思是保罗根本不配的这个职分，他没有凭功劳得到他。在他蒙召之前，根据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你很难拿这样的履历来到教会求职。事实上，若你读使徒行传，会发现当时的人很难信任他。没有任何一间有信誉的教会会按例大数的扫罗。他成为使徒，完全是神的恩典。我认为，不仅是使徒职分的恩典，也是圣任职分所需的恩典。也就是说，不只是恩典使他成为使徒，也需要恩典让他能够承担这工作。如果你看到下面这个工作描述，大概没人敢应聘，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就是他的工作。而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至28节末尾，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里恐怕每位做父母的都能体会。那种挂心、担忧、夜不能寐，因为心里惦记着某一个人。几乎可以说，使徒保罗觉得，那份为众教会的忧虑比传单还更难承受。在罗马书的结尾，保罗请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得蒙拯救，脱离那不信的人。换言之，他知道前面的路仍然危险，他求弟兄们为他祷告。他不是拥有超人力量的人。我们往往把圣经人物想象成神话英雄，但他们和我们一样，会痛，会焦虑，会疲惫。他只是一个寻求尊荣、善良、真理、正义，寻求荣耀神、荣耀基督的人。而这样的道路往往会带来极大的不舒适。每当我和年轻传道人谈话，他们踏入世奉时往往想，可能不会富足，但会得到心灵收益。我大学时学教育时也听过这个说法，工资不高，但会有心灵满足。但我要说，在任何侍奉中，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是期待回报，也就是期待这事在今生今世会有回报。你不能这样想。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感谢神让我在一个让我喜乐的教会中，我爱我们的会众，而我们的会众也让我侍奉的日子蛮有喜乐。当然，并不是一直如此。通常在你进入侍奉的第二到第五年之间，会出现一个阶段，那时会众开始意识到，你并不是他们最初以为的那个人。他们会给你一两年时间，所谓蜜月期。但我记得我曾对自己说，你绝不能因期待回报而进入侍奉。事实上，服侍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得到了赏赐，奖赏已经属于我们。所以我们服侍并不是为了将来得到什么回报，而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恩。当然，这并不是给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一个借口，让你们可以对牧者表现无礼，好像说，既然你们不能指望回报，那我就尽可能让你过得痛苦。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希伯来书提到，会众有责任使长老的工作成为喜乐的工作。保罗明白，他的使命就是呼召万国信服真道。 这也是我为这篇信息所取的标题“信福真道”。我们通常不会听到人把福音表打为“信福真道”。我们通常听到福音像一个邀请，一个提议。从某个角度说，这也可以理解。耶稣曾把天国比作婚宴，你会收到婚宴邀请，人被邀请来参加。在马太福音22章中，天国被比喻为婚宴。但如果我们读那段比喻，会发现王并不是对那些置之不理的人无动于衷。邀请发出后，耶稣说有人不理会。王也不是说好吧，他们不来就算了。特别是那些逼迫传递邀请的人，圣经说王发怒了。在这个比喻里，王是父，那要娶亲的儿子是谁？显然是耶稣。邀请首先发给以色列，他们却找借口，我要回农场，我要去工作，我还有别的事。然后甚至逼迫那些传递邀请的人。圣经说王发怒了。我们不应该把这理解成王只是受伤或发脾气。婚宴是为他的儿子预备的，而所有受邀的人都欠这位儿子完全的信心。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因着儿子，因为万物都是借着儿子造的。王的儿子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将人从罪和死亡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正如我们上周所说，这位王的儿子就是那位弥赛亚，万族万民都当敬拜他。列国的君王和掌权者都当向他起誓效忠。我们邀请人来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福音确实带有邀请的形式。但如果我们把天国仅仅看作一场社交活动，主人耐心地等着我们的回复，似乎对我们的反应无所谓，那就大错特错了。福音绝不是如果你能来就太好了，不能来也没关系。天国更像是国王降临的皇家宣告，传令官吹响号角，宣布王已来到。而公民当以感恩的心和屈膝的顺服来回应。保罗明白，作为使徒，他是在呼召万国进入信仰的顺服。有些人会尝试把这解释为出自信心的顺服，也就是信心的果子是顺服，真信心必然产生顺服。这是对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会以顺服作为其信心的证据。这点大家都明白。但朋友们，在因信产生顺服之前，还有一件更根本的事，那就是对信仰本身的顺服。你明白两者的区别吗？一方面是我有信心，因此我要顺服。另一方面是神发出了命令，呼召人顺服这信仰。这个呼召是向全人类发出的，所有人都有责任顺服这呼召。有人这样解释过使人顺服这信仰。也就是说，人当顺服神救赎信息的呼召，这正是最高形式的顺服。换句话说，弥赛亚已经来到，万国都负有责任在他面前屈膝，信靠他，顺服他。顺服这个词与单纯的邀请完全不同。保罗是基督的奴仆，他以此为荣耀，因为唯有做基督的奴仆，人才能真正从世界的奴役和死亡中得释放。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保罗是基督的奴仆，他知道正是成为基督的奴仆，我们才从罪、死亡、肉体和魔鬼中得自由。这才是真自由。保罗是基督的奴仆，他呼召万国跟随同样的道路。每个人都当成为基督的奴仆，这是道德上的命令，不只是一个选项。按照希伯来书的教导，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因为当人不信的时候，正如我们稍后在罗马书第一章会看到，人是在否认自己知道的真理。这不是像我喜欢巧克力，你喜欢香草这样没有对错的问题。 甚至也不是像我不认为偷窃是错的这样肤浅的辩解。人可以编造理由，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都知道有神，我们都知道他的启示是真实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弥赛亚。拒绝他就是反叛。保罗所宣扬的并不是一种宗教偏好，而是顺服合法权柄的呼召。写到这里，我也会想，这听起来会不会像基督教圣战，而不是那位西方文化中温文有礼、不越界、不打扰、不邀请他的人的绅士耶稣。我们常听人说，耶稣不会进入你不邀请他的地方。我不认为那是圣经中的耶稣。如果听起来有点战斗性，好像呼召万国进入信仰的顺服，带着某种征服的语气，那么朋友们，请记住，在这场征战中，唯一流出的血是王之子的血。这并不是主张和平主义，也不是反对正义战争或法定刑罚，而是说，在福音这件事上，征战属于主，流血的是他，不是他和我们共同流血，而是基督独自流出的宝血。当我们领受吃喝主的饼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思想我们的血或身体与基督的身体或宝血混合，那是基督的宝血，是基督的身体，唯独属于他。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赢得了那场征战。因此，让我们祷告，使福音能以这样的方式被传扬，使人信服真道。我要这样说，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这并不是一种带着奴隶生存式屈从的呼召，而是一个孩子因看见他天上君王与父亲的智慧和恩典而发自喜乐的顺服。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而是称你们为朋友。这就是说，这不是一种你给我顺服，因为我是严苛的主人的要求，而是对那位拥有世界和其中万有者的承认，是认识真正的智慧从哪里而来，救赎从哪里而来。让我提出这样的看法，对信服真道的抵挡往往会在这样的文化里更加盛行，大体来说是在那些因先辈的忠心而享有相对自由和繁荣的地方。人们不愿意说，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不想顺服任何人，我不需要顺服这信仰，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耶稣，没有宗教世界会更好。却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你可以随便给他取名字，只是多数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如何判断是非？依据什么？没有答案。于是，人们拒绝所有人都应当顺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思想，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安逸的时候。而这种安逸通常是因为前人流血牺牲所换来的。然而，当人被其他人的反复无常和空洞伦理所左右，而不是顺服圣洁的神，人类思想的愚昧必然带来荒废和毁坏。你只需要翻开历史书就知道，当君王和领袖拒绝承认有一位在他们之上的权柄时，他们最终会成为暴君、独裁者，百姓因此受苦。到了我们落入奴役之时，我们又开始祈求领袖能认识那位真实、慈爱、智慧、全能、良善的救主。而如今，我们还有选择顺服或不顺服的奢侈。信服真道意味着弃绝所有其他的主，单单信靠基督为至高的主，正如我们今天的新成员所做的那样。信服真道意味着舍弃一切次等的神，只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与造物主和好的唯一盼望。这就是保罗的使命。约翰·加尔文写道，我们由此得知，那些不敬虔、轻蔑的拒绝福音宣讲的人，就是被逆神的权柄扰乱神所设立的一切，而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促使我们顺服神。 保罗的使命就是在万国中宣扬信服真道，没有任何疆界在这权柄之外。保罗为了此事而努力，经上说他是为难民而行。那么让我们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以为一些事情很清楚，其实并非如此。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认为为神的名或奉神的名就是聚在一起大声喊神的名字。我有个老朋友，我问他去哪间教会，他说去了某某教会，我们呼求主的名。我说教会当然应该呼求主的名，但你指什么？原来他们聚在一起大声喊出神的不同名字，认为喊出名字就有能力。这就像所谓自具成就的观念，好像话语本身有力量。但神的名并不是这个意思。朋友们，神的名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圣经中神的名与神自己是同义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例如使徒行传9:15，主对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又如罗马书10:13，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就知道名指的就是神自己。因此奉他的名做事，就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做事，说我奉主的名而来，就是表示我代表神而说。而为他的名做事，就是以他的荣耀为目的。这不正是人的首要目的吗？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使他的名在全的得荣耀。如果有另一个名字比这更配的荣耀，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名字。因为我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一个极度怀疑的文化，新无神论正在壮大，他们听到这样的内容会觉得是宗教狂热。但如果我们不是为神的名，为基督的名而活，那么我们是为谁的名而活？我总会想到彼得，当其他人都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看着彼得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我们还能往哪里去呢？我甚至想象彼得是不是环顾四周，衡量利弊。但答案依然是，我们还能往哪里去呢？愿神赐我们恩典，使我们看见他赐给我们生命和灵魂中最伟大最亲密的恩典，他的心意也是为了他的荣耀。这不是二则其一，不是神说我要荣耀我自己，以你的损失为代价。两者都是，既是为建造我们，也是为荣耀他的名。即使是那些艰难痛苦的事也是如此。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撒旦的差役。我们知道这根刺的目的就是使他不至于自高，使他谦卑。那么你就要问，为什么撒旦会想让保罗谦卑？不会的，是神要保罗谦卑。正如路德所说，魔鬼是神的魔鬼，他只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不应把他看得比圣经该有的看法多或少。因此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既是为建造我们，也是为荣耀他的名。这不正是我们在那首长在葬礼中读的宝贵诗篇中所看到的吗？10:23:3，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天父，我们祈求我们能认出那被高举的基督，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崇拜。他的名超乎万名。求父赐我们智慧，使我们在心思、意念、灵魂深处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为自己和身边的人祈求，使我们能够辨认那些想在我们生命和心中占据那位置的人，那些不配的牧者，那些既不能也不会付上自我们永生所需代价的人。父啊，我们为万国祷告，愿万国认识那位神的羔羊，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愿你救赎、复兴、更新。 愿父在全地尊荣，荣耀你的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